最近一段时间，新冠肺炎已经完全逼近了寺庙。这个出家师父的，这里面出家师父好几个家里面都已经是得了新冠肺炎了。这个医生，这个很多这个医生也得了，这个药已经这个在家里面隔离，然后药已经吃完了，应该快康复了。我们寺庙这个维持这个是比较维持这个很强的这种防疫政策，已经这个预防了，已经预防了两年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弱点，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小孩。这个是工人的一个孩女儿，就必须要在这个寺庙里面工作。这个里面有一个这个小学里面也有人得了这个新冠肺炎了，也许是随时都有可能进到寺庙，那个已经是最大程度的注意了。那但是又必须要上学。每一个地方要去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哪怕得的晚一点也还稍微好一点。如果大家一起全部得了，卫生部就这个整个医疗体系就接受不了，承受不了，所以才会跟出家师父们讲说，让他们跟通知家里面不用来拜访，那个一些亲朋好友也不需要来拜访了，有的只是龙婆，不停地有人来求见龙婆。那个这个基金会一直是在拒绝。我们这个充分保持决心，这个尽最大努力去保护自己，但是能够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了。昨天龙婆去这个阿姜给尊者的寺庙讲法，现在这个是禁止外面的人进去，但龙婆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因为他们恭请龙婆去讲法，是讲给中国人听。这个有这个阿姜巴桑安排的中文禅修班，有300多个人在参加禅修。那个是这个很多新生，但是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听过法的新生。这个以前因为这些禅修都会有这个为他们打一个基础，然后会有这个把这些录音，然后会有这个录视频，他们看起来很有兴趣，他们比我们困难多了。比如龙婆讲法必须要有翻译，这个很可怜，翻译就一个人翻译龙婆说话，这个就是已经平常的速度说话，他真的很厉害，他能够翻译，能够分译多翻译10%也不知道，因为听不出来，听不懂。因此外国人啊，他们要想能够学道法是很难的，不像我们大家这个说的是同一个语言，这个我们的周围的环境也是一样的，很容易理解。因此要这个举例子之类的，那个是我们大家很了解的，这个例子很容易，又很容易见面，文化这个会有一些不一样，有时候传那个想传达意思会有一些困难。中国人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还比较接近，所以不会太难。比如说西方人来学法是真的很难啊。这个学习所谓的苦，他们会说他们不苦，根本没有哪个地方苦，他们来学仅仅只是想有禅定而已。 这个样可以面对生活中的问题。禅定仅仅只是佛教里面的这个初步的这个课题，真正比禅定更高的这个课程是这个开发智慧。西方人说他们已经有智慧了，并不说必须要去学，他们的心没有兴趣，那是不可能可以学法的。心真正打心门打开的，打开心门的心才能够学法，否则这个闭上门觉得自己已经学了，学已经会了，会了，所以是无法学法的。因此别说我们大家很多人，包括泰国人去这个学了很学过很多经典了的，这个心同样也会关上大门听法了，这个是无法真的明白的，觉得哎，这个也知道了，这个也知道了，但事实上什么也不知道，仅仅只是大脑的层面知得，但是实相从来没有看到过，只是记忆，大脑的记忆，而不是这个跟认识跟测见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外国人听这样的语言就听不懂了。学法呀，起步的阶段，这个有时候听，有时候读。然后就去思维分析，然后就去相信，然后就记住，哎，说法是这样这样这样的。比如有居士一直来跟龙婆报告说，去这个地方学那个地方学，他们教的跟龙婆一模一样，那个用的是一本同样的，都是用的，说的都是同样，都是三藏经典的内容，但是真的在学的时候有看到境界吗？看到境界还是在紧盯，还是在思维分析？这个在看紧盯和思维分析那是不一样的，完全是两回事儿。紧盯那个是属于这个修苦行，然后这个最多紧盯最厉害的就是变成一个好人，变成一个梵天神，去思维去分析，有时候想得好，有时候想得坏，这个就一直是在普通的这个，有时候会下到这个想到了最后这个我慢，最后会下到这个恶道。学很多的人往往就会很这个我慢，觉得这个也知道，那个也知道，全知道了。心有几种，有几颗，全知道。这个境界，这个是有哪几个因缘组合而成的，全了解。但是没有看到事实，那什么也用不了。毗婆舍那不是在思维分析，毗婆舍那不是靠记忆，毗婆舍那必须要看见。毗婆舍那，婆舍那是看见，毗是彻底清楚，清楚的看见，其实就是看到三法印。因此如果没有看到，依然就不是这个高阶的这个毗婆舍那，那个只是在思维分析，去阅读，去聆听，去思维，去记住，这个最多就只是得到我慢膨胀，觉得我很厉害，然后去考试，考试完了之后就忘了，那跟法不一样。我们修行了之后，我们看到境界，它真的抵达我们的内心。高僧大德曾经分享，龙婆曾经听到过，他说啊，世间的事情他全忘了，这个世间的那些事情，小孩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全都忘了，以前的事他全忘了，一旦老了之后都记不住了。但是法，他是用心看到的那个法，那个是他能够记得住的，而且是没有任何刻意的，这个那时候确绝对不会忘了的。比如说这个修行的那些细节，看到这样的境界那样的境界，有一些经验，他说不会忘了的，因为那个埋到内心了，那个是真的用心看见的。那个法如果没有真的用心看见的话，是无法清除烦恼习气的，因为烦恼习气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如果我们没有用自己的心去看到，那怎么可能会清除烦恼习气呢？烦恼习气并不在我们的大脑里面，烦恼习气在我们的心里面。 因此我们必须要去训练要能够看到境界，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境界，我们是无法真的开发智慧的。这个可以让我们看到境界的这个工具就是觉性。首先要明白境界，所有的我们知道的所有的境界，所有的这个知道的这个状态，那个称之为所缘。所缘有两个部分，第一个所缘是这个境界，还有另外一个，那个不是境界，那个仅仅只是概念性的所概念性的所缘，根本没有境界来相对应。比如我们所想的那些东西，是仰赖于记忆，仰赖于思维分析，一整天想，日日夜夜的想，可以不停地想，没有起点，也没有这个终点，可以不停地进行，根本没有看到无常苦无我在哪个地方。即便想到无常苦无我，那个也仅仅只是念头而已。因此我们想出来的那些内容，那个称之为概念性的所缘，这个概念性的所缘不能够称之为境界。这个真正成为这个境界，作为境界的有这个三种。第一个是色法，色法这个是被心感知的，这个色法是这个所缘，这个属于这个就近的这个所缘，这个是真的存在的这个所缘，正在真的存在的境界，它是有三反应的。比如说身体，这个身体，身体必须要想吗？这个身体我们不需要想，它就已经还在，它并没有消失在哪个地方，它都存在。心里面的感觉必须要想吗？它本身一整天就有，一会苦一会乐，一会好一会坏，一整天都有。但是概念性的所缘，我们所想的内容，什么时候一旦停止想全都消失了，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一旦想又会有了。我们想说我存在，在我们想说我真的存在的时候，那个是属于这个想象出来的，那个是做梦梦出来的，就好像这个梦，这个概念性的所缘就像一场梦一样的，根本抓不住，看不见摸不着。因此我们在看的时候，在开发智慧的时候，必须要看到境界，其实就是它是属于这个第一谛的所缘，概究竟的所缘。比如说有时候是色法，有时候是名法，名法比如说苦乐贪嗔痴之类的，那个属于名法。心也是属于明法，心是这个感知境界，是感知境，是指感知境界，感知眼耳鼻舌身意，那个属于这个四蕴，四蕴，四蕴或者是心，心或者是四蕴或者是意，心意识实际上是一回事。这个心意识，现在的人这个很喜欢想。这个意识已经把它意识已经这个用偏掉了。还有另外除了色法名法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个究竟所缘，其实就是涅槃。涅槃把它拿来修习毗婆舍那是不可以的，涅槃它是恒常的，涅槃是快乐，涅槃并没有根本没有任何的刺激。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看到，我们没有看到，想到涅槃是什么也不知道，根本抓不住，摸不着，只能自己去想象，这是这个只能去想象，说是这样子的，是那样子的，但是不是。人类的这个思维怎么样都抵达不了涅槃，人类的语言根本无法抵达涅槃，无法传递那个。因此佛陀在开始讲到涅槃的时候，他就会讲到这个拒绝的排斥的角度，涅槃没有这个，涅槃没有那个，涅槃没有这个。这个我们要真的用到的那个境界，用于开发智慧的那个境界，仅仅只有两种，色法跟名法。我们一定要懂得认识这个色法，那怎么可以感知到呢？有些色法是以眼睛看到的，这个我们看到的颜色， 这个光性颜色是我们看到的那些，那个是属于这个一色法的一种，是以眼睛看到的。有些色法，别说声音，是以耳朵感知的；有些色，别说气味，是鼻子在知道；有些这个色就是味道，是以舌头感知到的。有两三种色法，大概三种色法是以身体在感知的，是以身体来感知的。比如冷，天气很冷，你可以以心感知到吗？心感知不到。冷热，这个属于这个火大，这个是以身体感知。如果我们没有人类的身体，我们就没有冷跟热的说法。这个身体是这个来接触感知。冷热、硬软、还有这个紧、还松，事实上其实就知道这个世界，这个身体是感知这个火大，感知冷热，这个风大也就是这个紧跟松。为什么风大是可以是紧？因为我们内部如果风很大的话呢，我们的肚子会紧吗？会发紧的，那个就是会让我们紧的对象，会让它动，可以不停的这个移位置，可以让它移位置。硬软，这个是以身体在感知。我们的心并没有去感知硬跟软，硬跟软那个属于地大，因此冷热松紧动那个火大，地大然后风大，那是以身体在感知的。水大呢是以心在感知的，水大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水，所谓的水大那个是属于那个吸引力，这个原子与原子之间的那个相互之间的那个吸引力，这个让他们在聚合在一起。这个我们不需要学到龙婆说到这种多的这种程度，如果学到真正的这种这个四大的话，这个很难的。如果没有真的有禅定的话，是看不见的。我们学比那个更容易的设法就可以了，学更容易一点的设法。在三藏经典里面，所以说这个依然不是属于旧经的设法，但是仰赖于旧经的设法，也就是地水火风把它聚合在一起组合起来的。比如说行住坐卧的设，这个站着的身体，站着的身体它是由地水火风组合而成的，但是他展示的是这个坐着的这个状态，这个坐着的这个设法也同样也是由地水火风组合成的，只是把它展示的是坐的这个姿势。分离地水火风，就像龙婆刚才所开示的一样，那个是以这个阿弥达摩的角度在分离，这在阿弥达摩里面讲的。但是分离身体，呼气身体，吸气的身体，行坐坐卧的身体，这个是属于在这个是按照经章的角度在分离。比如说这个地大，这个头发、皮肤、指甲、牙齿，然后这个归为这个地大。但是如果以这个阿毗达摩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就只是一根头发就涵括了地水火风。这个学是为了这个很好玩，让自己知识很丰富。但是如果真的学了，是要真的为了追求道果涅槃的话，就去学这个经藏。经藏佛陀跟这个那些大的弟子们这个讲法了之后，见法的人很多的。因此我们要来学这个设法，来探究这个设法的这个状态，不需要学到这个地水火风。我们看到这个呼气的身体不是我，吸气的这个身体不是我，只是这么感觉就知道全部的这个身体都不是我了。如果我们看到境界，也就是行坐坐卧的这个设法，三藏经典里面这个称之为这个看到这个设法神就坐卧了之后，这个站着的设不是我，坐着的设不是我，行走的设不是我，卧的这个设不是我，所有的设法都不是我了。如果这么学， 这么学了之后，很多人都提升道果涅槃，他们学的这么很简单，而不是在那个地方背三藏经典，然后自我吹嘘，那些根本不会修行。烦恼习气我慢都会增长，人知道的很多，知道的很多就会很困难，不需要知道那么多，只需要看到呼气的身体，吸气的身体是无常的，不停的观下去，只要观这个就已经可以了。这个呼气的身体，呼气的身体是为了要逃离吸气的这个身体的痛苦，这个吸气身体痛苦是为了逃离这个呼气身体的这个痛苦，这个身体不需要不停的换姿势是为了逃离痛苦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去重复的去看就足够，都足够了，都可以来，都可以提升这个道果，就知道所有的这个身体，无论是哪一类身体，都是被苦着、被逼迫着，那个属于苦的反应，被苦逼迫，被逼迫在原来的这个状态受不了，保持不了。比如说这个吸气，然后受不了，必须要呼气，因为被逼迫、被压迫。这个称之为我们已经看观身了之后，看到了这个苦的反应。或者是我们看到身体，身体是一堆物质元素，有元素不停的这个进进出出，这个吸气进来了，然后就呼气，有这个空气进来了之后有空气流出去，有这个地大吃进去了之后，然后这个水有进去，喝水进去，然后排泄出来。这个身体仅仅只是一堆物质，是世间的资产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这是看到了无我。因此我们修行的时候要想追求道果涅槃，就去看境界，然后去看到这个境界的三法印，境界就去看我们正在看到的那些这个境界，不用去想象，不用去思维分析是不行的，那个学的很多了之后就去背记住了。烦恼习气不害怕经典的，烦恼习气害怕看见，我们看见烦恼习气，烦恼习气立马会灭去。烦恼习气升起，心散乱的话，然后去翻烦恼习气，这个是因为是它是源自于这样，会出现这样的状况，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升起，但是只会比以前更加的散乱。因此要真的去看事实，要真的看见。因此我们要看身，观身，要去感觉。最开始我们先要感觉到身体，才能够看到身体。如果我们的心走神，我们就没有看到身体。如果我们坐着紧盯身体，身体也无法掩饰三法印给我们看。因此如果我们什么时候走神，我们就看不到境界。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紧盯看到境界了，但是看不到三法印，因此走神跟紧盯就会这么工作。这个走神呢，会忘了这个境界。比如我们身走神的时候，对吗？我们是行住坐卧，我们都不知道了。在我们走神的时候，我们在呼气还是吸气，我们也不知道了。因此我们在走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忘了境界，会扔掉了它。那去到哪里？去到念头的，绝大部分都去到念头的世界里面去了，跟这个概念性的所缘在一起了。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了画面，如果我们在修行，我们就看到说那个仅仅只是被眼睛看到的这个物质而已，如果没有及时的捕捉到，就会说哎，这是女人好漂亮啊，忘了。事实上那个看到的仅仅只是颜色而已，这个只是交错的这个颜色形成了这样的这个身形。因此什么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觉性，我们迷失了，我们就看不到境界，看到的仅仅只是概念性的所缘。但是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在紧盯境界，我们看到境界，但是我们看不到三法印。因此如果我们坐着紧盯，我们的心集中下来了，跟呼吸在一起，我们获得到的是宁静，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，然后跟呼吸联合在一起，会看到三法印吗？看不见。或者是观腹部升降，我们的心跑去浸泡在腹部，我们紧盯腹部，会获得宁静，但是是看不到三法印。如果要想看到三法印，心必须不走神，不紧盯。如果走神看不到境界，如果紧盯看不到三法印，如果不走神不紧盯，就会看到境界，所有的境界掩饰三法印。因此这个不走神不紧盯的这个状态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些跟龙婆学法早期学法的人，龙婆就会教这两个，这个不，这个有关于走神跟紧盯，因为大家一直是错的，一直修行，一在整个修行路上一直是错的，不是走神就是紧盯，就只有这个。至于正道，这个上古的阿拉含呢，甚至也是不走神不紧，要不是走神就是紧盯，不会离开这个的。这个走神心有这个有一些行为反应，就会迷失或者去散乱。去紧盯呢，紧盯的心的反应就是去聚焦，聚焦。只要心还有这样的这个背后还有这样的行为反应。这个背后都是因为有欲望潜藏，欲望潜藏在背后。训练去观，去观境界，以不走神、不紧盯的心去观，有在觉知自心，有在觉知自己，怎么样才可以有在心跟自己在一起的心？必须训练，怎么样才可以有觉性去能够观到境界？也必须要训练。方式训练的方式就是龙婆几乎每一天都教，觉心源自于这个心能够牢牢的记得境界，首先是记不清记不牢的，不停的看境界看下去。起先比如我们在这个七佛呼陀，无缘无故的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，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，别走神特别久了，几个小时才意识到说，哎，忘了七佛呼陀了，哎，这个走神一个小时了才意识到才记得，啊，重新来重新来，那西佛呼陀重新来，然后这样这个进步了，这个走神了五十分钟意识到了这个已经进步了，别好几个人做长修报告说，龙婆说，哎，很好很好很好的意思是说，这个走神六十分钟现在已经走神变成五十分钟了，好吗？好，进步了。这个真的好吗？还需要训练，还需要训练很多。因此如果被龙婆表扬说很好很好，别这个别得意了，因为需要进步的空间还很大。如果龙婆说你这个也错了那个也错了，就会沮丧了，没有信心，不想修行了。你这个是实际上是龙婆铁长老的教导。他说啊，有一天龙婆跟他坐在一起，有一个女，有个女居士来做长修报告，他就听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听众，谁说他都用心听，听了之后点头笑，一边笑一边点头，他的慈悲很强，哎，很好很好，哎，这个很好很好很好，龙婆一看，好在哪里啊？这个龙婆，但是龙婆他说很好很好，这个他一直好很久，直到他走了，然后他就建议说你这么做这么做，建议一丁点。一旦他走了之后，长老回过头来说，他修行了，他好了，好进步了一点点，我们就说好，这样他就有信心。龙婆就用这个原则，如果说做长修报告的时候龙婆说很好，别误以为说真的很好，这好一丁点，这个比以前好。那训练，那训练去观境界，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个，就会能够这个感知到境界。要想能够感知到境界，就不能走神也不紧盯，走神就看不到境界，如果紧盯呢就看不到三法印。这两个就像，因此龙婆这个反复一而再加上重复大家，不能走神不能紧盯，这个不是好玩的，而不是这个随便说的，这个并不是说找这个新的产品来这个说，这个以前的这个高僧大德并没有教过，这个他们教的只是不停的念佛陀佛陀，这个十年那之后才明白说他教什么。事实上念佛陀，不停地念佛陀或者呼吸，然后一旦心走神了知道，心走神了知道，一旦常常的知道，接下来知道的会就会越来越快，到了某一点走神的一瞬间立马觉知，走神的一瞬间马上觉知，心一稍微有动静马上捕捉到了，决心很快了。在决心要想快之前，那个决心都是很慢的，没有谁多神奇的，没有谁多特别的，起步的阶段都一样是坎坎坷坷的。因此我们要训练修行某一种这个业处，必须要有临时的家，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，比如说跟呼吸在一起，然后这个跟佛陀在一起，跟身体在一起，跟行住坐卧的身体在一起， 跟某一个东西在一起，某一个对象在一起，然后要读得出，读得懂自己的心，心走神，扔掉了禅修业处了，这个扔掉了临时的家了，要及时的意识到说走神了，走神了，知道走神了，知道。接下来心能够记得走神的这个状态，哎，走神是这样子的，心跑掉了。一旦记得的话，接下来一旦开始有一点点动静，开始有一点点动作，就看到了这个觉性呢，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。这个觉性是源自于能心能够牢牢记得境界。如果我们记得这个牢牢记得心跑掉的状态，一旦走神，觉性就会自行升起。因此必须要去修行业处，必须要有临时的家。临时的家它就好像是一个参照，一个参照点，然后心跟临时的家在一起，我们知道一旦离开了这个临时的家，我们就会看到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临时的家的话，就类似于这个在空中不停的动，如果我们没有背景，如果没有星星在背后做背景的话，参照物，我们就不知道它移动了。我们之所以会看到这个飞，这个空，那个飞机飞，是因为背后有背景，所以我们才会看到。如果背景变了，这个别说这个云沉淀在这里，这个飞机穿过了这个了，然后或者是晚上，然后飞机飞过来，看到它这个移动位置是通过经过了每一颗星星，因为有这个参照物。如果这个完全是空什么的有没有的这个空间，我们就不会不知道它在移动了，就会不意识不到了。因此心啊，如果在空中的话，就看不到它的移动。这个心的这个空间在哪里？在这个是这个空无边处，心如果在那个空间里面，就看不到它有移动，就很一直很舒服，舒服几年都可以一直处在那个状态里面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临时的家，然后心安在这个地方，离开了就会看到，哎，跑动了，就会有这个距离，这个距离还就有时间出现了。为什么会有距离，会有时间出现？因为有空间，因为有两个不同的点，有两个不同的点，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临时的家，必须要有临时的家。一旦心扔掉了临时的家了，那个其实就是心已经没有觉性了。我们及时的意识到，一旦及时的意识到，瞬间心又会重新再安住起来，就会重新安起来，再跑再知道。然后再重新来，然后接下来这个迷失就会越来越短，直到最后只是稍微一动，要准备移动了之后就开始看见了，觉醒很快，就不走神了。一旦他这么安着，不走神了，他就会紧盯。紧盯其实就是这个聚焦，因为害怕走神，然后目不转睛的盯着他。目不转睛的时候，他就哪里也不去，没有三反应来看，没有生命让自己看了。因此走神跟紧盯啊，他会障碍我们的开发智慧。走神其实看不到境界，忘了境界了，紧盯也看不到三反应，他一动不动的。我们去训练去观，无论是观色法还是观明法，都是用的是同样的原则。比如如果我们观自己的心，有的人观心说观心，哎，然后它空了，然后跟空在一起，那个并不是真正的空，那个魔和空这个很远，而且跟真正的空根本毫无关系，只是那个空间而已，那个仅仅只是空间而已，那个并不是真正的空，那个完全是两回事。如果我们的心迷在那个空间里面，知道这个处在这个空间的这个心是有这个会有移动，移到这个空间里面去了。因此龙波不停地在说心归位，我们必须要训练心跑了，知道心跑了，知道接下来心要想跑到这个空间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一瞬间这个跑动就会灭掉，安住就会自行升起。因此这个观色法的时候，如果心浸泡在色法里面，那个是属于紧盯。观明法别说观那个空，那个是属于空间，那个是属于这个明法，那个属于这个空无边处。心如果跳进去紧盯那个空间，去紧盯那个空间，我们也知道这个心往外送了， 心就会安住，安住起来。如果心没有安住，心就会浸泡在这个所缘、那个所缘里面，然后浸泡在单一的所缘里面，就获得奢摩他，就只是紧盯而已。但是如果能抓这个所缘去跳到那个所缘，跳到那个所缘，那个就是散乱，就什么也看不到，会忘了境界了，会忘了色法，忘了名法，会跳来跳去的。如果有决心在及时的知道心的跳动，这个跳动就立马灭掉，那个跑就立马灭掉，心就会这个觉知在那个境界里上面。起步的阶段，我们先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明法或者是色法在一起，跟境界在一起都行的。比如说光这个身体呼气吸气，一旦他忘了，忘了身体了，我们知道说这个迷了，或者是光身体呼气吸气，如果心这个跑去紧盯这个呼吸，知道说他紧盯跳进去紧盯了，然后只要让知道他就抽身出来，只是变成观者，用这样的原则，最后不走神不紧盯，就会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，用这样的心去开发智慧。怎么样开发智慧？心作为知者了之后，所有一切被观察的对象，无论是色法还是名法，全部都是在演示三法印，都可以给我们看了的。说这个心是知者了，能够知道概念性的所缘吗？知道概念性所缘，那个是没有三法印的，所想的内容啊。因此修行别去想去思维，如果去想去思维去分析，是不可能理解法的。因为这个念头不是色法，念头不是名法，念头就像这个那个海市蜃楼梦幻泡影，并不是真的存在，要慢慢去训练。起步的阶段去先要去看到境界，去有在觉知自己，在色法名法里面，这个不走神不紧盯，接下来色法名法就会演示三法印给我们看。比如这个身体啊，我们觉知身体，很快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是无常的。一会儿呼气，一会儿吸气，一会儿左边转，一边会右边挪一挪，不停的在变化。一会儿行住坐卧，一直是在变化，是无常的。或者这个身体本身是苦，呼气也苦，吸气也苦，站久一点会苦，坐久一点会苦，走久一点会苦，躺久一点会苦，身体有的只是苦，根本没有任何好的地方。这个身体只是一堆物质，有物质不停地在进进出出，那个仅仅只是世间的物质元素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。这个甚至会看到无我，去看自己的心，就会发现心一会苦一会乐，一会好一会贪，一会嗔一会痴，好也只是暂时的好，坏也是暂时的坏，生气也是暂时的，贪也是暂时的，迷失也是暂时的，有的只是全是暂时的，快乐也是暂时的，痛苦也是暂时的，去看色法也是看暂时的看，听声音也是暂时的听，去闻去尝去感知身体方面处也是暂时的，去想也是暂时的去想，去紧盯也是暂时的紧盯，不停的观下去，最后就会看到有的只是无常，有的只是无常的现象，心快乐也是无常的，心痛苦也是无常的，心好心坏也是都是无常的，看画面，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，去闻去尝去感知身体方面的这个心方面的这个法的所缘也是无常的，这个最后就测见了，它是无常的，并不是这个真正的那个我，无法真是无法作为我们自己的靠山的，快乐好宁静快乐是无法作为我们自己的靠山的，那个是无常的现象，或者是观自己的心，它苦他快乐我们并没有刻意，他苦我们也没有刻意，他要好还是要贪嗔痴，我们并没有刻意让他这样子，他会自行运作的，这个我们是看到了无我。心要是像画面，还是去听声音，还是去闻，还是去尝，还是去心里翻一根去想，我们也选择不了，心是自行在选择的。因此我们用禅修业处，然后去认识，不停地去观下去，是为了可以观察，最后会看清楚地看到境界，去修行业处，心跑了知道，跑了知道， 最后心就会独立凸显，然后我们再慢慢的看到三法印，不难的，取决于我们忍耐，精进的去用功。如果修得很棒了之后，比如说像这个阿加那修行很棒，阿加那他可以看修行，他如果真的修行真的抵达心了之后，要去看到这个行为举止，看到心的行为举止，去观察这个行为举止，他非常细腻，非比观身更细腻，比观感受更细腻，而是看到他的行为举止，他一会照做好，一会照做坏，一会努力的去不照做，去看行为举止，新的行为举止，有欲望，有执取在背后面这个驱动，欲望执取，因为有无明藏在他们的背后，慢慢的去观，有一天就会彻见。如果我们曾经修行，直到看到了实相了，我不存在，心就会自然会导向涅槃。我们大家也是一样的，如果心走在中道上面呢，不走神不紧盯，心它自动的会趋向涅槃。一旦我们的心不走神不紧盯，我们训练得很好了之后，就要小心，小心这个路上面的一些障碍。佛陀的一个比喻就是，这个走在中道上面的这个心，就像这个一个在这个湄南河上面的这个上面这个有一根木头，因为这个这说给印度人听的，印度人认识湄南河，就像如果是这个如果别说我或者是恒河，那个如果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招牌呀，这个河不一样，它因为有起有伏，一旦这个来到这个路口了之后，然后这个水起来了之后又结果倒流了就不行了。它别的这个是这个恒河，然后就是它最后会流到这个大海里面去，就像一根木头飘在这个水上面，它最后它必然会倒向这个大海。这个心走向趋向走向中道的这个心必然会趋向这个涅槃，但是会有困难，有时候会连遭左岸，有时候连遭外患，有时候会被搁浅，有时候被这个漩涡把它吸住了，有时候会这个里面坏掉了，然后沉下去了，根本抵达不了大海，有时候被人类把它抓走了，有时候被非人抓走了。这些它的比喻其实就是指这个修行人的一些障碍，那些会让我们这个抵达不了涅槃的那些因素。如果我们训练心让它走上中道，这个就要小心那些事物连遭于左岸右岸，其实就是连遭于那些相对这个二元对立的那些法，连遭于好连遭于坏，连遭于这个苦行跟这个欲贪行，那个坐着一整天在紧盯，然后那这个就不可能最后抵达这个大海的，然后就会一直是被卡在岸的某一边，如果一整天在紧盯的话，就不可能抵达涅槃。如果这个连遭于这个欲贪行，一整天在很享受，一整天看脸书，然后这个是不可能会进到这个大海的，不可能会抵达涅槃的，因为迷失在这个欲贪行里面，所以连遭在左岸连遭右岸被搁浅了。曾经有过吗？修行了会被搁浅了，见到这个境界了之后觉得满意了，哎，满意了就待在这里了。龙破这个有一次修行心有禅定宁静，碰到了这个龙普康潘长老，龙普康潘长老，他是这个龙普韶长老的这个弟子，别人不太认识他在修行，只是觉得说他喜欢这个开光的那些非常开光的这个法师，龙婆去顶礼他，别人就把那个圣物拿过去给他，求他开光，其实就是从他寺庙里面买的，然后就请他再吹一遍。然后龙婆就坐着去等，就坐着去不停地看他。一旦这个人这个 这个没有人给他这个做开关了，他就回过头来看着龙婆笑一笑，所以我们人啊，我们要走这个走长途跋涉，我们要想这个跨过这个大片的这个沙漠，特别干旱的这个地区啊，他用的词是这个类似于就是这个想这个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碰到了一棵大的树，哎，这个地方很清凉啊，就一直睡在那个树底下，然后就永远不可能走出那个沙漠，那个就不可能走出那片沙漠。他说他就是这样，这个有一句没一句的这样说，龙婆就引定你他已经得到法了，因为自己修行啊，心卡在了那个禅定的快乐里面，那就这个上不了路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被搁浅了，就被搁浅了，被那个这个漩涡吸引，这个吸进里面，一整天都只是找是临着于无欲，去找快乐，去这个找这个色声香味触，然后临着在无欲里面，那也走不了了，那就不可能抵达这个涅槃，无法出海了。这个漩涡其实就是指无欲。被人类抓住，这个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担心老婆担心孩子，担心这个人担心那个人，那也走不了了。比如那些菩萨修菩萨道的人，他们担心人类，担心非人，包括担心天神，想带他们一起这个带他们离苦，那些就被抓住了，他们抵达不了涅槃。那个非人也很多，比如说名誉地位，那个要想修行要追求道果涅槃，结果一直这个被连着于这个缘欲地位，那个就属于这个非人，那也走不了了，走不动了。因此我们要自我检测，如果我们的心契入中道了之后不走神不紧盯了，那我们就去看所有的境界演示三法印了，然后不停地去观下去，然后如果出现一些障碍，比如刚才所说的那些自我检测，去自己去解决，让自己摆脱，否则的话就继续上不了炉，让别人来帮忙，让高僧大德一直来提醒我们，那是不行的。比如像龙婆见高僧大德，有时候他们会说正在卡在某一个地方，他会说如果没有见面那怎么办，没有见面的话就自己去观察去体会，如果没有这个明眼的善知识，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这个如理正思维。这个最重要的两个法是这个那个明眼的善知识和这个如理正思维，这个是这个圣道的这个前面的这个霞光。这两个如果有两个中的任何一个，或者如果有这两种，那就最好了。然后这个精神证得道果的这个机会就有了。因此必须要有如理正思维和这个善知，明眼的善知识，这别太期希望太高了，我们无法相信说这个谁是真的明眼的善知，包括出家人也不法相信，如果你相信龙婆那也是愚痴了，必须要修行。包括龙普敦长老龙婆都不相信，龙普敦长老问龙婆说相信吗，龙婆如果说回答不相信，那也没有礼貌，龙婆只是回答说这个我还没有看见，他就笑，不停地观下去，不停地去看事实，最后就会解脱。好，接下来做禅修报告。一号，固定型练习主要是透过像龙波田的手部动作，一天做30分钟、60分钟，睡得太晚会受不了，然后打坐就会很昏沉。日常生活中是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，有时候光身体呼吸，但绝大部分心都散乱，特别害怕嗔心重，看到自己的那些非常多的那个不好的地方，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适不适合自己？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也行，但是要好好体会，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，你是不是有在紧盯？你修的 你的修行依然在紧盯，如果在紧盯，情绪就会很不好。什么时候不再紧盯，你的情绪就会很坏。你试着做手部动作给龙婆看一看，就像你真的在修行的时候，你忘了龙婆那样，然后去用功去修给龙婆看，感觉到了吗？你的心跑到手上了，去做手部动作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跑到手上的，知道心跑到念头里面的，要知道。比如说你刚才心跑，有时候心跑到手上，有时候跑到念头里面，你做两三个动作，然后心已经跑了好几个回合了。但是如果你做手部动作了之后，一直盯在手上，最后就会凝着一动不动，凝着于色摩他。一旦这个地方退出来之后，心就会卡在那个禅定里面，心那个眼睛都有一点斜着看人的。谁如果出了来到自己的这个范围里面，有可能会被炸弹会可能爆炸了，就把这一点调整一下。做手部动作了之后去觉知，而不是做手部动作了这样，那别这样，心就会这个冲来冲去的。这个是散乱，做手部动作，不停地做手部动作，开始一动不动，心宁静在手上面去了，这个都不要。走，这其实就是走神和紧盯，还去看嘛？这个走神跟紧盯，如果明白这个的话，无论修行什么样的禅修方法，全部都好用。比如像龙婆以前在这个那以前的这个寺庙教的时候，这个走神跟紧盯，别人都会笑嘲笑，教什么？这个为什么这个不教佛陀？事实上龙婆教的是禅定的实质，如果你得到了不紧定不走神的这个原则，你修行哪个禅修方法都好用。一号你感觉到了吗？又开始紧定了，你开始把心收摄进来了，开始呵护它。但是一号好的是你的紧定不是特别严重。上个星期这个有一个人，龙婆纠正不了，这个花了很长的时间，他紧盯到那种要跟你拼命的那种感觉，有在觉知自己，一直在保持觉知。我龙婆看到了之后怕死了，这样的人很难纠正的。一号啊，凝照有一点点凝照于禅定，你的纠正并不难的，调整不难的。因此做手部动作，心跑到手上要知道，心跑去想了知道，这样你就会获得正确的禅定。那个之后呢，一旦有正确的禅定了之后，就会看到这个正在动的这个手啊，不是我的，这个就可以接下来开发智慧了。如果仅仅只是做手部动作，如果会修的话，就既可以得到禅定，又可以得到智慧。什么样的禅修所缘，只要能够看到色法，看到明法，全部都是同样的原则，都是同样的道理。二号是念佛陀来做固定性练习，日常生活中看到心迷失去想，有时候觉知的快，但是大部分都还觉知的很慢。这会看到这个在说在写之前会先有看造作，看到想说话的这个感觉，这个说现在言语减少了，看到越来越频繁的看到新的烦躁，但是不愿意看到从三法印的角度去看，必须要不停的去这个用思维引导，请求开始，就这么去训练，慢慢用功。三法印必须要看见，事实上三法印并没有在用思维分析，但是如果他不愿意这个看三法印，那就去训练去这个三法印的角度去界定这个身体啊，我们感觉到这个是他的三法印，努力的要去这个去界定，界定并不是是在思维分析。接下来并没有在想，而是心会自行去界定。比如说我们这么在做手部动作，如果他自行界定，就会去界定说这个不是我，仅仅是一堆物质，这是心在界定。你的训练已经很好了，那就慢慢训练，慢慢的去累积。不错，很好。但是现在心跑到外面一点点了，你感觉得到吗？没有归位，能感觉到吗？怎么样才可以进来呢？别拉他，拉不了的，不行的，要知道说他没有进来，然后去修行业处，有疑问的，你感觉到了吗？那个疑问这个冒起来了， 冒出来了，要知道说他疑问，他有疑问，看到了吗？你刚才的疑问灭掉了，又开始重新去想了，再次想又会又再次有疑问，疑问然后都是紧随着念头之后而来的。贪嗔痴也是紧随着念头的背后后面才来的，这个念头才是魔王，它属于这个无上这个行运这个魔王。现在迷失了，你感觉到吗？那这么去用功修行，去念佛陀修行业处，或者是去念佛陀，佛陀作为临时的家，修行去念佛陀必须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因为真正称之为佛陀的是心，佛陀佛陀，然后心跑去想了知道佛陀佛陀，心跑去紧盯了知道佛陀辛苦也知道，佛陀心乐知道，佛陀贪嗔痴了之后也知道，佛陀了之后去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不错，就只是那样就够了，去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。三号休息安般念，看到身体呼吸，念头苦乐自行生灭，他们是跟身体分离的，惊醒去感觉到身体的接触，看到这个心跑去想无法控制，决心在心跑的时候决心跟不上，是属于这个训练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，看到心很自然一直是在变化，看到苦的自然状态，依然迷失很久，应该怎么调整一下修行？不需要调整了，你修的已经对了，你只是 要量够，不停的修行用功，这样就会慢慢进步，这个越来越多的能够正确的理解和正确的明白。你的训练不错，小心一点点，就是别带你让心一动不动的，你依然还有习惯让心一动不动的，要让心自然，然后去知道去看见它的这个运动变化，除非是想要获得宁，想修宁静，就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一动不动的，但是平常的时候啊，别让心黏着于像你现在那样黏着于一动不动，你感觉到吗？当下这一刻，这个依然你内在里面还有一点点一动不动的那个部分，一定要杀死它，那个一动不动的部分一定要把它杀，在开发智慧的时候一定要杀死它，这样心才可以自然，真的自然的运作，这个说明你依然还黏着于一点点紧盯，但是总体来讲是可以的，总体来讲已经不错，这个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，这个是对的，很好，要持之以恒的去用功，如果需要宁静就去带领他去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，从禅定退出来之后，别让心卡在那个一动不动的那个感觉里面，比如像你现在卡在那个一动不动的那个感觉里面，要放任让他去工作工作，你才能够看到三法印，否则你会看到所有的一切眼是三法印，除了心之外，心有的只是这个一法印，只是一直一动不动的，依然黏着，依然黏着于心的一动不动。现在你送心去看了，你感觉到吗？慢慢的去观察。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它，不用去呵护它的。四号。固定运行时是打坐，观身体正在呼吸，如果觉得累就去观呼吸和念佛陀，在日常生活中努力的去保持觉知，透过观身体的动和念诵佛陀，平常的时候是嗔心比较重的人，看到身跟心很清楚的分离，看到说身跟心本身是苦，一直是自行在工作，无法控制，不知道说有没有在开发智慧，已经开发智慧了，已经开发智慧了。修行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就龙坡刚才跟三号说的那一样，别去呵护那个一动不动的部分。三号很棒，运分离的非常的漂亮， 运全部都分离开了，只是说这个其他的运可以运动，但是心一动不动的，一定要放任它，让它这个运动，别去紧盯。四号也要不停的训练，持之以恒的去用功，心还不太有力量，会太容易迷糊了，因此要努力的觉知。如果修行了之后迷糊的，那就用身体来帮忙，去动身体去帮忙。自然的状态一旦年纪大了之后啊，只是一味的关心就很容易犯迷糊，以身体来帮忙动，比如就只是一动不动的坐着去锻炼身体动，这样的话这个手指就不会僵硬，你要不停的动，慢慢的动，然后去觉知。比如像你现在心有快乐涌现了，你感觉到吗？就这么去觉知，别去呵护让它一动不动的。这现在心这个又开始去找那个一动不动的，感觉到了吗？心开始一动不动了，感觉到了吗？别卡在那个地方，那个一动不动的地方，别卡在那里。五号。打坐观腹部升降一天两个小时，三个月以前，然后因为太过于用心去念诵了，就类似于好像在处在很狭窄的地方，所以开始变成龙波田的44个手部动作。现在努力的一直那个一直尽可能保持觉知，现在是太紧还是太松了，去自己去体会。如果太紧的话，心就会很苦闷，心就会沉重。如果太松的话，就会忘了身忘了心。太紧太松，太松就会走神，太紧就是会紧盯。如果心走神，就说明太松了。如果心憋闷，就说明紧盯了。那你可以自己去检测的。如果紧盯，要及时的知道为什么会紧盯呢？紧盯是因为想要好。走神，那是怎么样子的？为什么会走神呢？一走神是因为他想迷在世间里面，他想陶醉在世间里面。背后走神的背后和紧盯的背后，全部都是贪心，全部都是欲望，也就是想要。在世间对世间内有想要就会走神，想修行呢就会去紧盯，知道说有想要就不走神，就可以不紧盯，不走神不紧盯，慢慢去觉知，就很平常普通的去觉知。观腹部升降并没有错，有的人误以为说龙婆这个排斥那个腹部升降，龙婆并没有排斥，龙婆排斥的是观腹部升降了之后去紧盯，然后一直处在那个状态，只是获得禅定，哪里也去不了了。因此如果我们看身体腹部膨胀不是我，看腹部收缩不是我，这样去看，看假如不是我这个词在心底里面，不是去思维，仅仅只是有那种感觉，这个膨胀的身体不是我，这个收缩的身体不是我，这个走的这个身体这个不是我，坐着的身体不是我，注入这样的感觉不是我，这样不停的练习下去。六号，每天做固定型练习，还会有同时会念诵，努力的保持觉知，观这个吸气，然后心里面想着吸，然后一旦呼气，然后心里面想着呼气，在进行的时候心里面一直在想着走，在打坐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身体特别沉重，就好像一块石头一样的，不确定自己的修行。你在想的时候，那个就变成了禅定。那个坐了之后秩序会很僵硬，那个是属于法喜的这个状态，有时候会感觉到自己变得很大，大得像山一样那么大，那个属于禅定的这个状态，禅定的一些症状。因此别黏着于这个念诵的那个词，要去看到境界，正在走的这个身体啊，这个身体正在走，心是智者。如果走了之后说啊，这个正在走，走啊走啊走，这个全部都变成了禅定了。这个念一直在有念诵的内容，这个标注，这个 念诵这个是属于概念法，这个走的这个色法就属于这个究竟的这个所缘，因此去看那个正在走的这个身体，而不是去注重在念诵的这个词上面。如果重视的这个走这个念诵的这个词上面，这个是概念性所缘，你获得的会是禅定，所以心就会一动不动的，一旦打坐心就会集中，这个人自己你就感觉会扁大或者感到很沉重，这个有时候会像石头一样的，有时候会像山一样的沉重，那个全部都属于奢摩他的范围了。这一点大概明白吗？要关注的是这个正在移动的这个色法，而不是关注的是那些这个关注去标注说这是走这是坐这是卧，因为这个你的注意的重点放错了，所以就会变成了这个色摩他了。这个龙婆这个说那个有的人这个腹部膨胀收缩，关注的仅仅只是这个那个标注，关注的仅仅只是概念性的所缘，最重要是必须要看到这个腹部膨胀腹部收缩，这个腹部不是我，这个腹部这个是无常的，这个色法一直是在被苦在逼迫着，这样就可以。这个什么样的禅修所缘都是一样的，如果能够牢牢抓住原则的话，如果修错全部都是一样的错，佛陀去紧盯心让一动不动也错了，做手不动就去紧盯手也错了，去观腹部升降去紧盯腹部也错了，那一样的。因此要这个别去要那个概念性的所缘，要的是这个就近的这个所缘。别看到了吗？设法正在点头，设法正在动了，不用去想说这个正在点头了，不用想这个正在动了，动了。这个关注的焦点你放在了那个概念性的所缘上面了。7号。开始修行时间还不久，固定形式们主要是观呼吸，这个吸佛呼陀，日常生活中努力的保持觉知，是透过呼吸作为临时的家，看到境界更频繁了。但是后面的这个阶段，一旦这个在做固定形式冥想走神会比较久，不想早期那么有禅定，想请求龙坡开示。有时候我们太累了，打坐就会同样也会睡着的，有时候修行对了，但是心需要休息，他同样也会睡着。因此如果他要睡着就让他睡着， 别跟他对抗。但是如果从宁静里面退出来之后，有决心去观心的变化，心需要休息，因此别去跟他对抗，让他休息。在退出来的时候有决心去觉知心的变化。8号。每一天固定性什么练习，这个一次两三个小时，在念诵的阶段会看到心迷失去想，有这个我慢常常的会跟别人做对比，在进行的时候一旦觉知身体就会看到这个像这个画面一样的，这个觉得常常会很郁闷，然后这个嗔心比较重，会努力的去持戒，每一天努力的去培养决心，请求龙婆开示。你说的每一样都很好，不停的用功，不去期待什么结果，有什么烦恼其实升起了，比如说我慢升起了要去觉知，这个很好，慢慢训练，不停的用功。但是心跑了要知道，心跑了绝大部分都是跑去想，要及时的知道，心就会跟自己在一起，就会跟自己的业处在一起，心跟业处在一起，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，没有打压的情况下，那个就不错了。但是早期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打压，接下来一旦越来越熟练，它就会自行会待在那个地方。比如说我们跟呼吸在一起，我们并没有刻意它就会自己待了，但是我们并没有强迫让它一直待着，什么时候它跑了我们去知道，先跑去想了，知道说跑去想了，知道了之后呢不批评它，重新回来重新觉知自己，跟自己的业处在一起，又跑去想了，你感觉到了吗？ 就是这个很好，你知道说他跑去想感觉到吗？心就会醒过来，而且会愉悦，常常的去用功，你的修很好。今天啊，八个人这个都不错，很好。三号别去把心抬得太高了，这个安得太过了，这个一直太过于呵护他了，放开让他自然。
啊，问你到你呢？
好，今天就到这里。